亲爱的弟兄姊妹，祝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新约的罗马书。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11章1到36节。来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全能来召集我们，并且你将你的真理陈明在我们面前。我们感谢你，使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使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常常以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以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坚固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分享新约罗马书的第11章。其实罗马书的9章、10章、11章这3章呢，是一个大的整体的部分。在这个部分当中呢，使徒保罗论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就是在这3章里面特别论到了以色列人在上帝救恩历史当中的地位和上帝在整体上救恩计划的展开次序。就像圆灵传统所说的，第9章呢是从上帝主权的拣选的角度来论到了以色列人当中得救的不过是少数。第10章呢论到了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因自己犯罪而负有的责任，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人得救的是少数呢，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救恩的方法，也不是因为上帝没有把福音带给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拒绝以信心来寻求上帝的义。这样的话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以色列人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现在上帝的救恩工作主要是面向了以色列人之外的人群，以色列人和世界上其他的人群在救恩层面没有什么不同，都需要听信福音而得救，然后等所有得救的人数都满足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但是在今天这一章当中，使徒保罗却论述了一个救恩的奥秘，那就是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作为一个特别的民族，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有着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我们过去以为上帝救恩的次序可能是先是以色列人后是外邦人，但是今天我们从罗马书的11章看到，上帝救恩的次序是先是以色列人后是外邦人，然后又重新以色列人整体有一个归正。所以如果说9章10章论到的是以色列人过往的历史的话，那么本章就是论到了以色列人过往历史在上帝整个救恩计划当中的特殊作用以及这个民族的将来，也就是论到了他们将来在上帝救恩计划当中的结局。这个结局就是纵然过去历史上他们看似是被上帝给抛弃了，其实神从来没有完全的弃绝这个群体。等到将来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今天会从3个部分呢来分享11章。首先就是保罗论到以色列人并没有被完全的弃绝，就虽然以色列人得救的不过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虽然他们的历史是一个悖逆的历史，虽然他们自己犯罪离弃了上帝，但是上帝却从来没有完全弃绝以色列人。上帝虽然在他们当中只是拣选了一小部分人，但这也表明上帝的恩典依然在他们中间。所以有一个词语是我们需要来思想的，这个词呢就是愚民。其实每次当我们来分享这个词语的时候，它给人的感觉总带有一些悲伤，因为这表明在一个群体当中得救信主的人数不过是少数。但同时这个词也应该令人感到敬畏，因为上帝一个一个的呼召被拣选的人来归向基督， 那其余抗拒的、拒绝的人却都要灭亡。不但是以色列人，其实在外邦人当中，就在我们当中，得救的也不过是少数。所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属灵的事实呢，就是蒙恩得救的总是少数的一部分人。但这并不是说神不愿意让更多的人得救。保罗还曾经说过，神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也并不是说上帝没有能力，不能让更多的人得救。反而我们在这里看到，即使是以色列人都弃绝了上帝，上帝也没有把以色列人全部给弃绝。哪怕即使有少数的人得，就即使有少数人得救，也表明神的恩典大于过犯。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这里面当保罗用他的百姓来描述以色列的时候，显然是把以色列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这也暗示了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救恩的地位。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由上帝所应许的救恩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民族、任何的国家、任何的团体有过这样的特殊的荣耀。我们知道神是在各民各族各方各国当中一个一个呼召人来认识他，但唯有论到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竟然应许过说，将来有一个时刻，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那在以色列人少数渔民的这种被使用的过程，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之间，穿插了外邦人得救的部分。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计划其实是救恩从以色列人而出。所以福音是先临到以色列人，然后是外邦人。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因此保罗在这一部分当中，在这第一个题目当中，首先要回应的就是，神其实从来没有完全弃绝过以色列人。虽然他们选择了弃绝耶和华上帝，虽然他们选择拒绝基督，但神却从来没有拒绝过自己的百姓。他举的首先的例子就是他自己。他不单是蒙恩得救了，虽然他一再的抵挡神，而且呢还被神赋予了他作为外邦人使徒的荣耀的职分。所以我们要留意到，保罗在这里提到自己被拣选成为重生得救的一员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其实这里面多少暗示了神其实并没有忘记与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甚至说我们从某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保罗其实在这里暗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蒙福的首先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然后是属灵的后裔，然后亚伯拉罕这肉身的后裔至终要蒙更大的恩典。我们说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就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而已。然后保罗就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北国以色列属灵状况最为低谷的时候，那时候以利亚灰心，但是同时又骄傲地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但是主却对以利亚说，主耶稣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虽然这7000人对于以色列几百万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目，但毕竟上帝为了自己名的缘故，依然拣选保留了一部分忠于上帝并且能够为神的名来坚持自己的信仰的人。当然了，我们知道即使这些没有向巴黎屈膝的这7000人，神拣选他们也并非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是因为上帝特别的恩典。 第三个，保罗就举了如今的例子。其实我们需要要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起初信主的几乎全部都是犹太人。虽然信主的犹太人的人数和整个犹太民族当时的总人数比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从十二使徒到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更不要说主耶稣自己也是一个犹太人。五旬节那天受洗得救的3000人几乎全是犹太人，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作为在这地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教会，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它可以称为是犹太人的教会，因为它完全是以犹太人为主体，从领袖到会众全都是犹太人。所以从总体上来说，虽然信耶稣的人很少，但初期教会信主的人全都是犹太人。而且神的工作也就是借着这样一群被人轻视的看为少数的犹太人竟然得以成就，这些人成为普世的祝福。然后第二个部分呢，保罗就随后转向对外邦的信徒开始说话，并且他特别提到自己蒙召作为外邦人使徒的职分。其实保罗是为了提醒外邦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说了那么多看似对于犹太人贬低或者是批评的话，并不是因为犹太人保罗自己轻看犹太人，或者是保罗重视犹太人，也就是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既不看清犹太人，他也不重视外邦人，他也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是个犹太人就特别高举犹太人，而是他既然蒙召作为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那么他也从上帝领受了关于福音的格外的奥秘。他深知以色列人在救恩历史当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也深知救恩是如何从以色列人中转向了外邦人。他因为敬重自己的职分，所以他必须要将他领受的这奥秘的启示忠实的宣讲出来，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他说他自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因此他为自己的同胞如此的抵挡和跌倒而感到痛心和遗憾。而我们作为一个蒙恩的外邦人，我们都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处于福音临到的第二次序上。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福音是先临到以色列人，后临到外邦人，就像在罗马书一章当中所说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里次序的先后并不说明高低贵贱，也不表明上帝看重那个，看清这个，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智慧和上帝的主权。但是就在上帝这拯救的计划当中，有一个环节就是要透过以色列人的拒绝，透过以色列人的不信来显明人类的罪。这本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因为神所喜悦的是能够借着所有的以色列人能够成为整个人类的祝福，也就是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乃是要透过这个民族让他们先听到福音，让他们先信主得救，然后让他们成为福音的使者，从而成为普世的祝福。但是以色列人却从整体上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拒绝了福音，归信的人不过是少数。可是就像当年约瑟被他的哥哥们给卖到埃及那样，多年之后他见了他的那些兄长们，对他们说，你们的意思本来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却是好的，要借着我能保存很多人的性命。同样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领受了上帝如此大的恩典，在律法、应许、诸约、土地、赐福等等各个方面，但是他们竟然拒绝了基督。 所以罪的可怕就可见一斑。但是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所说的，神的应许不能被那430年之后的律法所废除，同样上帝拯救的计划也不能被以色列的整体的不信所拦阻。即便只是神使用为自己的名所拣选的那少数的渔民，上帝的救恩计划也照样可以完成。福音界的以色列人传给外邦人本来就是上帝救恩计划的步骤，只不过现在是大多数的以色列人拒绝了这恩典，上帝借着少数以色列人却完成了这恩典。所以这就更加显出了上帝救恩的工作不是靠着人的智慧和能力，而是单单靠着上帝的灵。纵然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拒绝了福音，甚至他们将神的儿子钉在了十字架上，在这属灵征战当中，撒旦以为这样就可以来拦阻上帝的救恩计划，岂不知神其实借着人的罪达成了自己的美意。甚至我们可以说，哪怕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回应上帝恩典的工作，上帝的计划和应许也照样能够成就。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若闭口，石头都要欢呼，神能从石头当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所以即便是以色列中只有少数蒙得救的人，也照样显明了上帝为自己的名拣选保守的恩典和荣耀。而且上帝的救恩计划更进了一步，借着以色列人的拒绝，救恩临到了外邦人，并且借着外邦人的信主，还可以激发以色列人将来能够回归到基督的面前。所以这就显出了上帝的智慧和全能，也显出了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表明无人可以拦阻上帝的手，他要做的必定能够成就。所以我们不能把保罗这里所说的话理解为说神其实本来并不想救外邦人啊，只是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了救恩，上帝才不得不转向外邦人。其实不是，上帝的心意本来就是要借着先蒙恩典的以色列人来成为外邦人的祝福，拯救外邦人本来就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只不过因着人的罪，面对上帝如此大的恩典和托付，以色列人失败了。但神的智慧却早就为此预备了更大的恩典，这恩典就是神就在这多数悖逆的以色列人当中存留了少许的渔民，比如彼得、约翰、保罗、斯蒂凡等等，借着这少数的犹太人，福音依然传遍了世界，神的工作依然没能被拦阻。只是保罗感叹的是说，如果以色列人那么多人都没有进入上帝的工作，反而成为上帝的仇敌，神却借着这少数的渔民竟然能够让千千万万的外邦人得救，那如果以色列人多数都是敬虔之人，多数都归信的话，那上帝给这世界的恩典将是何等大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人有时候会自作聪明，会在上帝的拣选和福音的次序上做一些文章。我们要么觉得说神对犹太人太好了，对外邦人不够好，要不为什么不让我们先听到福音呢？为什么不让耶稣降生成为一个中国人呢？要么呢，我们就会轻看犹太人，认为如果是我们蒙了上帝那么大的恩典，看了那么多的神迹，我们绝不会像犹太人那样的悖逆。这轻视其实来自于人的骄傲和无知。我们以为今天神让这救恩临到我们，是因为我们比犹太人更好。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心态跟犹太人当时觉得自己比迦南人更好一样，犹太人觉得因为自己比迦南人更好，因此神才让他们居住在迦南地。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比犹太人更配得认识基督，得到永生。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跟犹太人一样都是罪人，犹太人不过是所有人类的一个缩影，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替整个的人类演出了一场人类对上帝的另一种憎恶和抵挡的戏。外邦人拜偶像，犹太人立自己的义。 所以保罗其实在这里劝勉外邦的信徒，当年犹太人跌倒是出于他们的骄傲，犹太人千万不要啊，外邦人千万不要重蹈覆辙。上帝如果可以将原本处于恩典地位的犹太人折断，他当然也能将这后来进入恩典的外邦人也折断。但是这里面并非是从一个个体救恩的角度来论到上帝的救恩可以失落，而是从整体蒙神使用的角度来谈到上帝的工作。所以使徒其实使用新面、新根和橄榄树的这个比喻，就进一步说明了外邦人和犹太人在救恩历史当中的这种先后次序。在这个比喻当中，面和这个树根和橄榄树其实都指向了蒙了拣选的恩典并承受了应许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人。所以旧的枝子是指以色列人，野枝子是指外邦人。当然这里我们要注意，并不是说亚伯拉罕起初他就是生来就是圣洁的，而是神将他们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并借着给他们救恩的应许，上帝的救恩就可以临到列祖的后裔。那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所说的，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凡是不信的都从这根上被折断了。所以这个比喻当中的枝子不是指向了一个一个的个体，而是在整体的层面上指向了以色列人和整体的外邦人。所以这里面接在这个树上也并非是指得救而已，而是指着蒙恩的机会，是指着上帝救恩工作的覆盖的范围。过去的救恩先临到以色列人，今天这救恩临到了外邦人。如果当初上帝救恩的工作从以色列人转向了外邦人，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和骄傲，那么今天如果外邦人也骄傲和拒绝的话，上帝的工作当然也可以从外邦人重新转回到以色列人。事实上这也证实上帝救恩工作的次序。所以第三个方面就是最终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人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的特殊地位，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上帝唯独给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有一个整体归信的应许和救恩的安排。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以色列人被摒弃在了圣灵实施拯救的工作之外，上帝救恩的工作主要是面向了外邦人，但事实上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样是应着景象，一样面对着救恩敌视和拒绝。外邦人就和之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得救的也不过是少数。所以可见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悖逆顶嘴的百姓，虽然很多人看是看到听是听到了，但他们却不愿意回转。所以如果有人得救，这不是因为外邦人比犹太人更好，也不是因为外邦人比犹太人更有智慧，而单单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和拣选。所以这样当初以色列人因为整体拒绝了救恩，上帝工作的重心就从以色列人转移到了外邦人，而当外邦人也同样拒绝了救恩，上帝救赎的工作也可以从外邦人重新转回到以色列人。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了说，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也就是当上帝拣选所拣选的所预定的外邦人都得救了，上帝的工作就会转回到以色列人当中。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一再宣讲的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都要借着信耶稣来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永生。但使徒在这里更进一步的说明了外邦人得救计划当中的某个细节，那就是外邦人蒙拣选的人数是一定的，当然这个人数是多少，这是属天的奥秘，没有人知道。或许也有人会说，这里面所谓的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并不是指一个具体的人数，而是指福音已经传遍了万国万民。但无论如何，这是指向上帝的救恩在外邦人的工作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并且当这个阶段性的工作完成的时候，犹太人的整体就会有一个整体的悔改 有一个整体的规整。显然我们知道这里面所谓的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并不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得救，不是只说在地上凡是生活过的存在过的以色列人都会得救。这里面以色列全家应该是单单指那些有信心归向耶稣基督的人。在这里面使徒使用的时候是特指将来当救恩的工作在外邦人当中告一段落的时候，那个时候存在的以色列人有一个整体性的归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并不是说上帝为以色列人开了另外一条得救的道路，救恩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唯有认识耶稣基督才是永生。所以最后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依然是他们都要到耶稣的面前来认识耶稣，来敬拜耶稣。所以使徒特别提到了，最后特别提到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被神圈在罪里面，但是神的恩赐和选召却是没有后悔的。犹太人在上帝救恩的计划当中虽然先领受了福音，但他们却从整体上拒绝了，看似神好像也拒绝了他们，但是我们知道神当年曾经给列祖的应许却没有因为以色列人悖逆而失效，上帝对于列祖的恩言也并不是因为列祖的行为，今天施恩给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当年亚伯拉罕他们的功德延续到了后代，而是神信守他自己当初的承诺和应许。所以虽然得救的不过是余数，但显明的是神并没有完全弃绝以色列人。虽然犹太人整体拒绝了基督，但他们的跌倒是暂时的，上帝的恩典至终要胜过的过犯，使得透过这样一个过程，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同在上帝面前承受救恩的恩典。所以这里其实保罗呢清楚地描绘了一幅救恩历史进程的画面，有些已经成为了过去，有些正在进行当中，有些将来才要成就。所以这不单单是一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救恩历史，从某个角度也可以看到这是整个人类的救恩历史，甚至可以看到这是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进程。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神在外邦人当中的工作依然还在进行当中。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个时候人类的历史也就走到了终结。所以我们何其有幸能够被神所拣选，能够认识他，而且能够有份于上帝这伟大的救恩历史。就像以赛亚书当中所说的，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来寻求他，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愿我们能够被神使用，愿更多的人能够借着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侍奉来归向神，来认识基督。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要首先在你面前来感恩，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本来处在主你自己的震怒之下，但是主你却差派你独生的儿子为我们舍命。你的奥秘的救恩计划原本就是先透过犹太人，后临到外邦人。主啊，唯愿我们能够明白知道你在历史当中这奇妙的作为，也愿我们能够被主你所使用，成为主你自己福音的使者，能够成为主你自己这永生恩典的管道，能够使 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阶段里面，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愿我们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福音的热情和福音的紧迫感，愿我们的心被你这样感动的时候，就能够乐意来单单跟随你，使我们在世的年日乃是被主你所使用，是愿我们在世的年日不是虚度光阴。主啊，愿你将这样的工作成就在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罪人身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